以利亚五号预言性的沉默。
当以利亚让亚哈召集全以色列到加密山时，这预表了上帝在经历三年半的迫害之后，于1798年将教会从黑暗时代带出，并引领他们到1844年，其后到1863年。这三个日期是以赛亚在第七章所阐明的七次结构中的最后三个路标。
1798年、1844年和1863年的同一历史，也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前往西奈山时得以预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历史代表了米勒派运动，这一运动在1798年的末时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863年该运动成为教会。以利亚和摩西是米勒派历史的两位主要见证人。在第三位天使的历史期间，他们也是启示录中的两位主要见证人。
米勒派运动标志着启示录第十四章所述永远的福音的开始，而美国的未来标志着其结束。在米勒派运动的起始与结束之间，我们发现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据复临教会的历史学家记载，1856年米勒派运动的渔民进入了老底家状态，从而结束了1798年至1856年的菲拉铁菲时期。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说明启示把过红海时的失望与1844年的大失望对应起来。就在那时，以玛拿所象征的安息日考验出现在摩西的历史之中。在同一个预言的时点上，从至圣所发出的亮光为那些已经过海并凭信心进入至圣所的人开启了一个从安息日开始的考验与洁净的过程。在1844年之前的考验过程，在摩西的历史中从他出生时就开始，而对米勒派来说则从1798年开始，伴随着但以理所指出的知识的增长，这将产生一个通向审判的三个阶段的考验过程。
许多人必被洁净，变得洁白，并受试炼，但恶人仍要作恶，恶人中没有一个能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十二丁十。
1844年10月22日审判的开启，以法老所受的审判为预表，他从击打埃及的长子开始，终于红海的水中。智慧人一旦凭着信心进入至圣所，或者说跨过红海，起于1798年终结之时的考验过程便在1844年之后继续下去。在摩西的历史中，这一过程以十次考验为代表，而以色列人在每一步都失败了。十次考验中的最后一次是十二探子去探查应许之地之时。摩西历史中的第一次考验是玛拿的考验，它象征安息日，而对于米勒派来说，安息日被认定为1844年10月22日之后的第一次考验。既然在这两段并行的历史中第一次考验都是安息日，那么摩西历史中随后的九次考验就表明在1844年之后将会有一系列的考验，最终要么进入应许之地，要么落入死亡的旷野。1863年代表米勒派运动的最后一次考验，我们将从十二探子带着他们对应许之地的报告返回之时开始这一考察。
他们窥探那地40日之后就回来了，他们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来见摩西、亚伦和以色列全会众，将话回报他们与全会众，并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他们对他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又坚固又广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的子孙。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沿岸。迦勒在摩西面前使百姓安静，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但与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们向以色列人报那地的恶性，说，我们所经过窥探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个个身量高大，那里我们看见了巨人，就是亚纳的子孙，属巨人的，我们看自己就如同蝗虫一样，在他们眼中也是如此。民数记13:25-33。
民数记中的这一段经文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值得留意，若不把其中所呈现的历史看作米勒派运动的预表，这
这些真理就很容易被忽略。其一，带着恶信的叛逆者在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考验上失败了，而在那最后一次考验中，两类人被显明出来。在此前九次考验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这两类人，按照他们选择接受哪一种报告，显露出各自的品格。1863年，米勒派复临运动拒绝了摩西的报告，这报告由利未记26章中关于奴役的预言所代表。约书亚和加勒所呈上的报告只是重复了上帝在他们脱离奴役的整个历史中一再发出的报告。自摩西出生起，上帝就应许要把他们从奴役中领出来，带入那块在数百年前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约书亚和加勒代表那些坚持那根基性报告的人，另外十个探子则拒绝承认上帝确曾给出那样的报告。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民数记14:1-4。
当1863年詹姆斯·怀特在评论与先驱上撰文否定米勒对七次的理解，并且同年尤赖亚·史密斯发表了那张没有任何提及利未记七次的伪造图表时，怀特和史密斯都搁置了威廉·米勒的工作，采用了背道新教的圣经方法论。他们最近才将之认定为巴比伦的众女儿的那些背道者的方法被用来作为拒绝由天使加百列所指引的米勒信息的论据。在古代以色列的第十次试验中，他们直言，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试验的失败，乃是基于对那份与起初一致的报告的拒绝，以及想要回到埃及奴役之下的欲望。当耶利米以象征方式代表那些因1843年预言落空而失望的人时，神明确呼召他归向神，并恢复他先前对这信息的热忱，同时也命令他绝不可回到那些被认定为巴比伦的众女儿的人那里。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带回，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从卑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必作我的口，他们当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耶利米书15:19。
1863年，詹姆斯·怀特和尤赖亚·史密斯任命了一位新的首领，带领他们回到他们曾被命令不得去的地方。约书亚和加勒代表那些渴望前进的人，怀特和史密斯代表那些想要回头的人。
从民数记那段经文中还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那场最终的叛逆使所有叛逆者被判在接下来的40年里死在旷野，它是确立圣经预言中一日顶一年原则的两处主要根据之一。而这一原则也许是米勒用来开启永远的福音和第一位天使信息的最重要的预言规则。对此原则的另一处圣经见证见于以西结书。
你满了这些日子之后，再躺卧在你的右侧，你要担当油价渣的罪孽40日。我已为你定下每一日算一年。以西结书4:6。
关于确立以一日为一年原则的那两节经文，人们常常忽略的是他们的历史背景。
按着你们窥探那地的日数，就是40日，你们要一日顶一年，担当你们的罪孽40年，你们就必知道我违背应许。民数记14:34。
民数记中的那节经文发生在古代以色列的开端，代表神约民的悖逆。以西结书中的那节经文发生在古代以色列的末期，也代表神约民的悖逆。起初的惩罚是在旷野中死亡，末后的惩罚是在仇敌之地为奴。以一日为一年的原则强调了约民的悖逆。有两种惩罚，一个在开头，一个在结尾，但彼此不同。第一种是在旷野行程中逐渐死去，最后一种是在历史上的巴比伦中被掳并为奴。
于是摩西和亚伦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俯伏在地。嫩的儿子约书亚、耶弗尼的儿子加勒都是窥探那地的人，他们撕裂了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经过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把我们领进那地，
把那地赐给我们，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只是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他们的保护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全会众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们。忽然耶和华的荣耀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要到几时惹我发怒？我在他们中间所行的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产业，却要使你成为比他们更大更强的国。摩西对耶和华说，这样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用大能从他们中间把这百姓领上来，他们也必将这事告诉这地的居民，因为他们已经听见你耶和华在这百姓中间，你耶和华与他们面对面，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民如同一人杀了，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国必议论说，耶和华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所赐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我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浩大的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正如你从埃及直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民数记十四五至十九。
这些经文所呈现的历史，成为一个被称为惹怒之日的圣经象征。惹怒之日在诗篇九十五篇、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和希伯来书三章中有所提及，但我们此处暂不讨论该象征。前文指出了一个必须认识的重要原则，这个原则也由先知撒母耳、路西弗、怀艾伦以及本段经文中的摩西加以说明。
他们对他说，看哪，你已经年老，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审判我们，像列国一样。但他们说，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审判我们。这事使撒母耳不悦，撒母耳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凡百姓对你所说的，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从埃及上来直到今日，他们一切所行的，就是离弃我侍奉别神的事，如今他们向你也是照样行。现在你当听从他们的话，只是要郑重地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要管辖他们的王会怎样对待他们。撒母耳就把耶和华的一切话对求他立王的百姓说，他说，那要管辖你们的王将这样对待你们，他必娶你们的儿子，派他们为自己效力，驾他的战车，做他的马兵，并且有人要在他的战车前奔走，又要立他们为千夫长、五十夫长，叫他们去耕他的田地，收他的庄稼，制造他的军器和战车的器具。他必娶你们的女儿，做调香的，做厨师，做烤饼的。他必夺取你们的田地、葡萄园和橄榄园，就是其中最好的，给他的臣仆。他必取你们所播种所得的十分之一，并取你们葡萄园的十分之一，给他的官员和仆人。他必取你们的男仆、女仆、你们最壮健的少年和你们的驴，替他做工。他必取你们羊群的十分之一，你们也要做他的仆人。到那日，你们因自己所选择的王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在那日却不应允你们。然而百姓不肯听从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有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也像列国一样，让我们的王审判我们，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的话，就都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要听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一个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本城去吧。撒母耳记上八五第二十二。
在这段经文中，古代以色列拒绝上帝做他们的君王，而这段历史也指向他们后来宣称除了该撒以外没有别的王的时刻。他们拒绝了上帝的神志，执意要从自己的人当中立一位王，结果最终却宣称他们的王是罗马的王，幕后的罗马之王就是罗马的教皇。
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对他们说，要我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约翰福音十九十五。
对神权统治的拒绝对撒摩尔来说极具冒犯性，且带有个人色彩，以至于他把这当作对其先知职分的否定。但上帝让撒摩尔明白，他们所拒绝的是上帝，而不是先知。这两段经文阐明了摩西和撒摩尔的先知职事与古代以色列悖逆之间的关系，并表明随后临到的惩罚并非古代以色列的终结，仍有一群人以约书亚和加勒为代表将进入应许之地。而在撒摩尔的叙事中，古代以色列的终局是在以色列诸王时代的末尾，而不是在其开端。
摩西据理与神便说，请他继续与古代的以色列民同行，因为摩西认为若在那时就终结他们，便会曲解他拯救他百姓的神圣历史，也会曲解他要带领他们进入神曾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地的应许。这里的要点是，当神打算用悖逆作为真理的见证时，他选择允许悖逆发生并继续下去。
撒摩尔所表现出的义愤态度也在艾伦·怀特身上体现出来。
我从未在我们的人当中见过像在明尼阿波利斯所显明的那样顽固的自满，以及那样不愿接受并承认亮光的态度。我蒙指示，凡在那次聚会上怀抱那种精神的人，除非他们谦卑下来，放下骄傲，并承认他们并非受上帝的圣灵所感动，而是心思意念充满了偏见，否则他们就不会再得着清楚的亮光，去辨明那从天上赐给他们之真理的宝贵。主愿意亲近他们，赐福他们，医治他们的被盗，但他们不肯听从。他们所受支配的是与可拉、大贪和亚比兰相同的精神。以色列中那些人决意抵挡一切能够证明他们错误的证据，并在他们悖逆不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许多人被他们拉拢，与他们联合。
这些人是谁呢？不是软弱的人，不是无知的人，也不是未得启迪的人。在那次叛乱中，有250位在会众中有名的首领，都是有名望的人。他们的话是什么呢？全会众都是圣洁的，个人都是，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民数记16:3。当可拉和他的同党在神的审判之下灭亡时，被他们所迷惑的百姓并没有在这神迹中看见耶和华的手。次日早晨，全会众都指责摩西和亚伦，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第41节，于是瘟疫临到会众，死了超过14000人。
我打算离开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主的使者站在我旁边，对我说，不可这样，上帝在这地方有工作要你去做，百姓正在重演可拉、大贪和亚比兰的叛逆。我已将你安置在你当有的位置，那些不在光中的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不会听从你的见证，但我必与你同在，我的恩典和大能要扶持你。他们所轻视的不是你，而是我差遣给我子民的使者和信息。他们藐视主的话，撒旦弄瞎了他们的眼睛，扭曲了他们的判断。除非每一个人都为他们的罪悔改，这种未成圣的独立自治是在羞辱上帝的灵，否则他们就要在黑暗中行走。除非他们悔改归正，使我得以医治他们，否则我必把灯台从原处挪去。他们使自己的属灵眼目昏暗，他们不愿意上帝显明他的灵和他的大能，因为他们对我的话抱着戏弄和厌恶的心态，轻浮、轻佻、戏谑和打趣已成每日的常态。他们没有立定心志寻求我，他们在自己点燃的火花中行走，若不悔改，他们必在悲苦中躺卧。主如此说，坚守你的职责岗位，因为我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对于这些出于上帝的话，我不敢忽视。188材料1067。
怀特姐妹采取了与撒摩尔类似的态度，被告知要留在反叛者及其反叛之中，并站在她职责的岗位上。她这位女先知在已决定让那些反叛者及其反叛任其自行其事之后，却被命令要坚守她的岗位。
首次提及的法则是阿尔法与欧米伽原则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他指出，一个主题第一次被提到时具有至高的重要性。与路西法叛乱之初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上帝愿意，他完全有能力在路西法心中刚刚产生的第一个自私念头时就将它除灭。上帝本可以把路西法从受造界中除去，而且他有这样的能力。若他选择那样做，他甚至可以以一种方式使其他天使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然，他没有那样做，
因为那样做在诸多方面都会否认他的品格。然而他确实拥有创造的大能，足以使他能够那样行，但他并没有那样做。他耐心地容许这场叛逆成为他品格见证的一部分，成为那场起于天上并最终要临到地上的争端之见证的一部分。这正是摩西的对话为古代以色列所成就的。上帝允许那一代悖逆者死在旷野，并使用那段历史作为圣经的例证，以推进与永恒福音相关的真理。
同样，在撒母耳的日子里，人们拒绝让神作王也是如此。
尽管撒母耳有自己的信念和先知性的认识，他仍被指示继续前行，坚守他的职责岗位。神在预言与历史中的主宰同样体现在巴比伦被掳之后的圣殿重建上。神预告并掌管了那70年被掳的一切细节，归回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以及街道和城墙。他设立了时间性的预言，指明他们何时会从被掳中得释放。他还指明将有几道诏令来标志2300年的起点。他甚至暗明点出古列，这位外邦君王将以第一道诏令开启这一进程。重建耶路撒冷与圣殿的一切要素都被具体指明，他也兴起义人和先知来成就这功。
尽管有一切显而易见的神圣先知性的预知与介入，那场导致被掳到巴比伦的悖逆已经使他亲自在神子民中间的同在告一段落。舍吉拿荣耀从未回到那所重建的圣殿，整段历史被用来为世界末了的历史提供预言性的结构。尽管这座圣殿在至圣所中再也没有蒙受舍吉拿同在的赐福，就此而言，那座重建的圣殿所见证的不是神的同在，而是以色列的悖逆。然而，那段历史中的先知们如撒母耳和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怀姐妹仍继续以先知的身份服侍。
在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大征战中，首先被提到的是路西弗的叛逆。
上帝出于自己的旨意容许这场叛逆继续下去。撒母耳虽对以色列想要像其他列国一样的愿望义愤不平，仍被指示参与高利前两位君王。上帝的先知也参与重建上帝的圣殿，那座圣殿将再也不会有上帝的舍基拿荣耀同在。
那些拿着他们预言的菜肴来对抗先知的话语，企图掩盖复临派在1863年的悖逆，并且把他们的论点建立在这样一种逻辑上：如果1863年有任何不对的事发生，女先知就会予以禁止的人，对于在首次提到反叛上帝时所指出的第一个原则却是故意无知的。上帝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允许叛逆，如果他选择让他的先知在可能出现的叛逆中保持中立或沉默，那是他的选择。
当我们开始思考1844年至1863年的考验过程，这段时期以古代以色列人过红海后所失败的10次考验为预表。十，理解这一圣经事实至关重要。神的先知无论在顺从还是在悖逆的时期，都以他的先知身份履职。有时他们并不对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理当由先知予以责备的问题发声，有时他们显然意识到叛逆却被约束，另一些时候主则在有关叛逆之事上遮住他们的眼目。当这种视角被认识时，1863年便成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国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路标，对于新教之角与共和主义之角皆是如此。
我也曾借着先知说话，使异象增多，又借着先知的事工用比喻。何西阿书12:10。